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很高兴今天也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来分享信息。今天我要分享什么信息啊？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名字叫五旬冠带新冠，五旬节要带上新冠肺炎，要对抗这个新冠肺炎。那么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说，第一，先要跟各位解释一下耶和华三大节期。那么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也要过啊？然后另外我要跟各位分享什么叫做五旬节，它的意义是什么样子，还有五旬节又是律法领受律法的日子，五旬节又是圣灵降临的日子，五旬节又是外邦人的五旬节。最后我的结论是五旬节跟新冠疫情，让我们看中间好像有什么关联吗？好的，感谢神，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伟大奇妙神，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有你带领，在这个每一个事情每一天每一秒，神你都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为此我们献上感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有看到这个犹太人的年历吗？这个轮子，这个最外圈呢是这个犹太人的年，里面黑的那圈是阳历。好的，所以你如果看这个外面这一圈呢，这个他的一月份是在哪一月啊？犹太人的正月。如果你看得清楚，它是尼撒月。好的，那么在这个尼撒月呢，14号就是那个逾越节，15号是除酵节，16号就是初熟节。因为在耶稣当时，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被钉死在十字架，然后除酵节的时候在坟墓里面，他在初熟节的时候他复活了，就是礼拜天。然后跟着往后算，就是七个安息日，那跟着一天就叫做七夕节 Shavuot。 那么七夕节呢，就是顾其名，就是七个七。另外呢还有五旬节，也是在那时候，还有了一个叫做收割节。第三个节期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犹太新年吹角节，就是在这个阳历的九十月之间，就是犹太历的七月，它第一个节日出七月一号叫做吹角节，七月十号赎罪日，七月十五号就是祝棚节。所以这是犹太人的三个大节期。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应不应该要过，应不应该要过啊？那么我个人是觉得是应该要过的，因为这个不是犹太人的节期，懂我意思吗？圣经上面说这是耶和华的节期，英文是说 The Feast of the Lord， 那么是耶和华的节期，所以我们犹太过。当然我刚才讲是逾越节是正月十四，除酵节是15到22，那么初熟节是正月16。来，让我们一起来念出埃及记12章1到14节，中间有一句话，请耶和华的逾越节，英文叫做 Passover， 是不是？那么跟着出埃及记15节呢，他说要吃无酵饼7日。他为什么要吃无酵饼呢？因为第一点，有酵的话需要时间预备，那么有酵的话也放不久，是不是？有酵饼 吃起来蓬蓬的松松的，蛮好吃的。像我以前小时候那个附近有那个眷村，有退伍军人做那个杠子头，哦，那个硬的不得了，是不是？ 那个真的是要小孩子那个牙齿才吃得到那个东西，那都是没有放酵，完全没有发的。一般发酵要发多久啊？哎，发酵有的是要隔夜，还要让它醒一醒，不是吗？所以他说你们要带的无酵饼，所以它不容易做得快，而且吃得久，要吃七天，要吃七天的无酵饼。然后利未记23:10说什么？出熟大麦的摇祭。换句话说，到了16号的时候，如果说14号是逾越节，在耶稣33岁那一年呢，正好是礼拜五，他们礼拜四晚上就开始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了。那么整个礼拜五的白天都是逾越节，所以耶稣在那个黄昏的时候被拿下来的时候，放到坟墓里面就是除酵节。那么耶稣礼拜天复活就是除熟节，正好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复活节 Easter。 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出熟的大麦，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是收割大麦，记得吗？路德跟他婆婆乃欧米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正好是收大麦的时间。然后后来又讲，收完了大麦收小麦，那就到五旬节去了。最后收完了小麦的时候，住在田里面，睡到波阿斯的脚下面，那就到了祝棚节了。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他们要把出熟的大麦一捆，还有细面交给祭司，然后祭司在耶和华的面前举或者是摇，就是献给神。哥林多前书15:20他说，请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了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哈利路亚，这就出熟节的另外一个意思，除了是指大麦熟了，而是出熟人的果子，就是耶稣。所以这是第一个节气，逾越节、除酵节跟出熟节。那么第二个节日呢，就是五旬节、七七节跟收割节。五旬节其实就是今天的3月6号，是不是？就是5月份的今天23号，是不是？但是七七节实际上 Shavuot， 它实际上是早两天。如果看犹太历史，5月16号就开始了，17号是正式，16号晚上就开始了。但是后来因为宗教团体说，哎，我们不能跟着犹太历来变嘛，因为犹太历它有的时候不在同一天，所以今天复活节一定是在什么礼拜天嘛。它但是犹太历它有会变。所以今天是我们就是在5月23，按照新的算法，也就是犹太人的3月6号。那么七七节还有小麦的收割节。来，让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2:1-4，请。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的，这里很有意思，他们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刚才我们开始有念的时候，他们有说，哎，我怎么听你们讲马代人的话，讲米索波达米亚人民人的话呢？这叫做 dialect， 就是别国的话，不是方言，是乡谈。等一下我们看到外邦人的五旬节，那真的是说方言，不同的情况。所以方言有两种 ，OK， 一种是 dialect， 就是地方的乡谈。譬如说，吴勇长老有一次，圣灵感动他到印度去。他到了印度，他都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那时候台湾跟印度根本不承认台湾的， 你知道？但是到了海关，海关说你怎么签证？他说我英国人给我的签证呢，他是从香港签证，英国人给他的签证呢。那个官员说你我们不准你，准你真的于法无据，英国人签了你。他说这样子好了，你去旅馆，我们暂时把你护照扣了，那么我们指示上级看要怎么处理你。结果他到哪边去旅馆呢？结果就正好碰到一个人，也就带他去了一个废弃的一个厂房里面。那结果他就睡在废弃的厂房里面，他说整个晚上被蚊子叮得不得了。后来呢，第二天早上有一个英国人跑来找他，他是住在那个厂房另外一边。他说我也是圣灵叫我来，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他说我只是一个弟兄，你看你要讲什么题材，我赶快拿出去发去。结果这个人就帮他去发，结果到了那天的时候，就用那个地方办了一个布道会，居然讲的台下150个人决志啊，后来就成立教会。这就是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感谢神，赞美神，这是收割的时候啊，是不是？我们今天碰到五旬节，真的是收割的时候，感谢神。第三个节日是祝棚节，或者吹角节，或者是赎罪日，这个就是犹太新年 Rosh Hashanah， 我们每年都过的，不是吗？你们看到那边放的那个相片，不是吗？那个图片中间还有一个鱼头，还有牛角边辫子面包，还要吃蜂蜜，苹果沾蜂蜜，还要吃石榴，里面还有一个石榴。石榴为什么呢？石榴里面好多籽，它代表摩西613条的律法。那么吃鱼头不吃了，可能也是年年有余吧。那么至于吃辫子面包，是说浓情蜜意交拌在一起，苹果加蜂蜜，甜甜蜜蜜嘛，是不是？好的，利未记23章23、24节，他说请7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祭奠。这就是我吹这个角，我这个角是以色列买过来的，那么我们其他有的角是纽约那边买过来的，我这个吹这是比较习惯。所以他吹角做纪念，圣经里面有讲好几个场合要吹角，譬如要有盛会的时候，他要召聚的时候，他要集会的时候，他吹角；有征战的时候，他有吹角。好的，还有一个号角是什么？耶稣再来的时候，天上有号，对不对？号角的声音，不是吗？是的，感谢神，赞美神。那么利未记23章27节，他说初十日叫做赎罪日 Yom Kippur。 那么我们其实这个犹太的新年呢，要从初一7月1日一直过到7月15号，然后再加7天，因为要守祝棚节7天。祝棚节是从7月15号开始的。祝棚节是什么呢？又有好几个意思。比如说第一个意思，他是说因为这个有点像是丰收那个年，最后丰年季，今年到了7月，大概是阳历的9月10月之间，已经不收成了，不种庄稼了，那么要准备收藏了，所以他们又叫做收藏节。那么那个时候就赶得要在田里面收割，所以搭了帐篷就住在田里面。另外祝棚节还有一个意思，它是纪念当初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神与他们一起，那么在旷野里面住在帐篷里面的事情。当然了，祝棚节在约翰福音7章37节，他说请节期的末日及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好了，喝了就不再渴， 从他的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的意思说要领受圣灵，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个节日也是非常的大。刚才我说了，有些基督徒说不需要守这三个节日，犹太人规定男丁一年这三个节日通通要上去过节的。那我说我们也要来守，为什么？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节日，不是犹太人的节日，感谢神。好的，我们现在来特别来专注在五旬节的意义。今天就是五旬节。利未记23:15-21，他说：来，请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起，满了七个安息日，共50天，要献新素祭、燔祭、平安祭、摇祭。好的，这里几个我们都蛮懂，就有几个。第一个，摇祭，献禾捆为摇祭，就是在逾越节、除酵节跟出熟节的时候，那个大麦拿起来摇的那一天，算起七个安息日，7×7=49，再来一天就50天，要献新素祭。新素祭是怎么回事呢？它是这个样子，它那个小麦，这个时候就是小麦了，它磨成面，然后做成面包，要加酵。OK， 这个时候要加酵，然后呢，还有另外，夏天的时候，那5月多的时候，夏天5、6月夏天的时候，它还要有水果也开始出来了，要献给神了。大葱啊、青姜啊都出来了。那么燔祭就是羊羔、羔羊、牛犊献在祭坛上，还有平安祭，就然后摇祭或者举祭。那么这个摇祭就是也不一样，他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或者是举起来献给谁，然后就要给祭司，祭司就是你留的，好吧？那么节它有基本上有三个意义。第一个就是农业上面，他是求神赐给他丰收的小麦，所以他把出熟的小麦献给神。哎，各位，包括果子，像我家门口有一个叫做 prune 李子树，他基本上每年都会结一些李子。那么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会啵啵啵啵发几个出来，又小又酸又不好吃，但是那是出熟的，别的都没有，就那几个。然后犹太人是把这个摘下来，然后献给神，神就保佑他，再来就哇，满个树上面都长了果子，还有那个小麦田都是长满了麦子一样。所以这是农业上面的。那么感谢神，出熟，我们今天讲人的出熟是哪一个？如果你说你家的长子就是出熟的啊，这个要献给神的，是不是？好的，那么在宗教上它也有意义，因为是这个样，这个叫做 Torah's Day， 这个托拉的日子。因为在宗教上是摩西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领受十诫法版，他到了西乃山，等一下我们可以详细的说明一下。在我们生命中也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充满圣灵，等一下我也会跟各位解释一下。所以这基本上有这三种意思，那么还有更深一层意思，我等一下也跟各位来解释一下。好，第一就是所谓的叫做宗教上的意义，就是摩西的律法日的五旬节。在出埃及记19:1-2，让我们请来一起念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实际上这里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它实际上的意思是说第3个月的那一天。如果是3个月，不就90天过去了吗？所以不可能五旬节了嘛。所以他是说第3个月的那一天。摩西是什么？1月14号逾越节，1月15号出酵节，1月16号出熟节， 他后来又过了几个天才出了埃及的。所以到了第三个月，那是第一个月，几乎是在正月底的时候才出了，到了满了五十天就到五月多了，是不是？所以是其实是第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是从出熟节算来的第五十天，就是 Pentecost 五旬节。摩西后来就上了西乃山，领受了十诫法版，是不是？然后呢，我以前喜欢去犹太人的基督徒会教堂去，他们都会有这叫做 Torah Parade， 他们这个就好像我们唱完诗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那个柜子里面那个像那个图画上面那个那一包那一包那个律法书啊 Torah， 那么很贵重的包起来，然后拿出来就开始在会众中一面唱夏巴夏隆夏巴夏隆，然后就一面就游行啊，然后每个人都拿着嘴去亲啊，或者是拿着我后来又跑得挤进去亲那个律法，蛮有意思的。那么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啊，尤其是你看他后面还有人两个人撑那个大棚子，免得有水滴雨水或遮阳之类的，那么游街啊，律法游街啊，就等于是什么彰显神的律法，不是吗？虽然说我们今天在恩典时代，但是如果没有律法只有恩典，这会变成什么了？乱来了，是不是？反正是恩典嘛，对不对？哈利路亚。是的，又是五旬节，又是圣灵降临的五旬节。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一章三到五节。耶稣复活后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过讲是神国的事，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是不是？所以耶稣复活后四十天跟门徒在一起，他向五百二十个人又向 十几个门徒，那么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讲天国的事。结果到了使徒行传一章八到九节，耶稣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然后他说八到九节，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的，这是耶稣颁布的大使命给门徒的，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他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的耶稣的交代。好的，这里有一点就是说，当他说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end of earth，耶路撒冷是本地本族，犹大全地是可能不是本族了，那么撒玛利亚包括外族了，直到地极那就更远了。所以有人说是渐进式的，你先要把耶路撒冷的事情做完了，福音传遍了，再到犹大全地，再到撒玛利亚，再到地极。在马太福音是这个是有这个味道哦，因为你记得马太福音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耶稣他说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到犹太人迷失的羊的家里面去，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在马太福音的时候，那个传福音的那个视角还很 narrow， 他只传给犹太人，所以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看的。他一直强调他的耶稣的家谱推溯到大卫王嘛，是不是？但是你如果到了路加福音，到了使徒行传，你就会看到他已经转了，外邦人也开始领受福音了，更何况等一下我们看到使徒行传 那么五旬节到了，对不对？所以意思，所以如果你去看英文呢，都是这样，他是讲说 Jerusalem and Judea and Samaria and to the end of the earth。 所以他不是讲 then， 他不是说先耶路撒冷再犹大全地，他是说耶路撒冷，你要在耶路撒冷传福音，还要在犹大全地传福音，还要在撒玛利亚传福音，还要传到世界的末了地极。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并行的，是不是？然后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他说请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都被圣灵充满。好的，这就是我们刚才念的，他其实呢就正好是五旬节，门徒都聚集在哪里啊？马可楼上，马可，那个写马可福音那个马可。那么他们在那里干什么？120个门徒还有其他一些人吧，都在那里祷告嘛，是不是？他们祷告了多久啊？十天。耶稣不是40天向他们显现，然后讲说神国的事，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吗？对不对？后来耶稣就升天了嘛，所以他们就欢欢喜喜进了耶路撒冷，就进了马可楼上，就开始祷告嘛，等候嘛，耶稣说的嘛，祷告了十天。这我就要稍微跟各位开个眼界，开个脑洞，你祷告十天，你祷告什么？我自己祷告，祷告十分钟就开始怎么样，江郎才尽了，开始重复了，对对，一直不停的，就是这边转圈子了，十分钟就保证你转圈子了。要用什么祷告？我真的讲要用圣灵祷告，要用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可以让你祷告8个小时、16个小时、24个小时都没有问题。是的，门徒后来都被圣灵充满。当然了，他们有可能是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的，或者是不管怎么样重复也无所谓了，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圣灵来的时候像怎么样，风像舌头的火焰都冲在他们身上，对不对？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但是他们 是讲的是什么？香谈。那天充满的是香谈，因为那个地方地点时间有这个需要。当他们在楼上聚集的时候，外面好多马代人、波斯人、米索比纳米亚的人，还有伊拉克的人，所以神赐给他们香坛，他们站起来，彼得带着11个门徒站起来讲了新约的第一篇道，人家就说，哎，这些人很奇怪，他们好像讲的是我们地方的家乡的话。有人讥笑他们，哎呦，他们不过是新酒怎么样灌醉了吧。所以圣灵充满有一点像喝醉的样子。那么不过不要搞混了哈。不管怎么样，他们被圣灵充满，开始讲相谈。是的，感谢神哈。所以14到41节，他说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说了新约的第一篇道，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多少人？3000人，后来又5000人。好的，这里讲的是怎么样呢？他让我们看到圣灵是降临在什么日子啊？五旬节刚才讲是什么日子啊？律法颁布日子，是不是？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现在是进入恩典时代，不再是律法时代了，神要让他们知道。第二，不再是法规十诫刻在石板上面，乃是圣灵刻在你的心上面了，是不是？再说，不是靠你自己力量去守规条，乃是靠圣灵行事，靠的耶稣得胜，感谢主，是不是？乃是靠着圣灵行事。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千万要记住，圣灵律法先充满，先要领受律法了，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圣经都没有看过一遍，你去要圣灵充满会走偏的，是不是？所以这点很重要，等一下我会特别讲，我们追求什么？你圣灵充满，你追求什么？你要怎么样追求？你要怎么样得着？你想说我要讲方言，你就也不要拼凑，是不是？对，但是我刚才已经讲过，无远受感到印度宣教的事，其实阿根廷大复兴也有类似的情况。那时候老米勒牧师带了几个人，包括他的家人，在阿根廷，在那边找了几个人成立的教会，结果一直做不起来，好难过。结果他就跟神祷告，神说你就开始祷告会吧，把你有多少人就邀他们来晚上来祷告。所以他们就几个人就跪在那边祷告，祷告了一天没事，祷告了两天没事，祷告第三天，有一个阿根廷的妇女，也是大概什么都不懂的，她就起了，她说：“牧师啊，我第一天圣灵就感动我，又叫我上来敲讲台啊。”她说：“我不知道要不要敲。”那个米勒牧师说：“你就敲吧。”她就上去，忽然间大风吹起来，通通被圣灵充满，讲起方言来。第二天早上门一开，人潮涌进，感谢神。所以我们也在这求神来让我们圣灵充满，哈利路亚。是的，好，外邦人也有五旬节，刚才我们叫做门徒的五旬节，犹太人的五旬节，他们开始讲乡谈地方话，按照时代的需要，按照那个时间的需要。外邦人也有五旬节，使徒行传第十章他这么讲说，他说有一次彼得到海边一个削皮匠的家里面，大概到了中午的时候还没有吃饭，他到了天台上面去，他去祷告，他肚子饿，忽然间魂游向外，就是说开始有点迷糊了，他就看到有一个大布里面满是牲畜降下来，然后那个有一个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你知道彼得是教会的耶稣的大弟子，教会的大掌门人啊，他说：“主啊，不行啊，这不洁净的。”不收上去了，第二次又下来，你知道他又说这是不洁净的，那个声音说：“我所造的都是好的。”第三次再下来，彼得才恍然大悟：“我所造的都是好的。”犹太人以前讲没有鳞的、没有鳃、没有鳍的鱼不洁净，不可以吃。那么地上的活物，胃不反出，蹄不分叉，足不蹄不分叉，不洁净不可以吃，所以猪不可以吃。那么虾这些都不可以吃，鳗鱼不可以吃。那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正当彼得恍然大悟的时候，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叫做库尼尼斯·哥尼流，他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差人，圣经上面说他是一个周济穷人，而且他是对神的话很得着的，很追求的人，差人来找彼得，不知道怎么搞，他可以找到彼得差的人，然后就在楼下来找他，彼得才开始心里面有一点概念，原来神的救赎计划要到外邦人那边去了，结果他就到了，跟着哥尼流到了他们那边去。你知道一个百夫长有多少人手下吗？100个兵，如果再带家属的话，还有仆人的话， 不下一千个人呐、啊，以那个时候人一家人都好多人呐、啊，是不是？所以他们都受了洗，他们也在那边祷告，然后怎么样？都被圣灵充满，圣灵浇灌。圣经上面说，他们就说起方言。OK， 各位，这就让我们想起耶稣讲过一句话，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指千里的。”这什么意思啊？外邦人，外邦教会也是耶稣的羊。他最后说：“耶稣说，这都归于大牧人的。”另外，如果去看有一些，我到耶路撒冷，我就看过去参观他们那种教会啊，很古老的教会啊，有点像东正教、犹太教的教会。它里面有一个画是一个钩子，两个钩子勾了两条鲶鱼啊，一条有鳞，一条没鳞，洁净与不洁净的都要勾啊。神的救恩已经是如此了，在马太福音甚至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是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瞎眼的看见，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叫我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宴。谁是瞎眼呢？外邦人。谁是被压制的？外邦人。这些都是不洁净的，是不是？耶稣到撒该家里面吃饭，文士法利赛说：“哎，你怎么跟这些不洁净的人在一起吃饭？跟这些外邦人？”但是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面的外邦教会、外邦的信徒。双钩的鲶鱼，一条是没有鳞的，这是外邦的教会，这是外邦人。”耶稣已经五旬节已经是外邦人了，哈利路亚，赞美神！外邦人也得着了神的圣灵了。我们讲了五旬节的意义，我们讲了犹太人的五旬节，我们讲了外邦人的五旬节了。我们今天来讲新冠疫情跟五旬节。这篇信息的名字叫做“新代新冠”。好像头上戴了新的帽子一样。各位，逾越节有什么特征呢、啊？要在家里面蹲的。我们现在不是都在家里面蹲的吗？都蹲了一年多了，是不是？疫情来了嘛，在家里面蹲的，不可以到处乱跑。坐飞机到一个地方要什么14天什么玩意儿？不蹲着就出事情，是不是？还要五旬，还要逾越节，还要吃什么？吃全羊。哎，什么叫吃全羊啊？你不要只喜欢吃，你大猴，你最喜欢吃肉的哪一部分呢、啊？吃蹄膀呢，还是吃牛肚呢，还是？OK， 吃全羊就是说。不间断的读经祷告亲近神，你不要说哎呀我只喜欢听吴勇的道，哎呀我只喜欢听这个，听着就舒服啊。哦，于牧师就专门骂人嘛，对不对？都要全羊，你不能只喜欢吃这个蹄膀，只喜欢吃这个胳膊肉，只喜欢吃，还有人特别喜欢吃脑呢，这我是不敢吃的。所以家里蹲的不要乱跑，疫情瘟疫来了，吃全羊就是不间断的读经祷告敬拜神亲近神。吃苦菜呢，刻苦己心认罪悔改进食祷告，还有无酵饼呢，要而且要吃7天，就是完全的，表示说我们往后的日子苦难可多了。你要特别要定下心意来哈，这是逾越节。到了五旬节的时候，40天与主相交，对不对？耶稣复活们显现40天，然后10天等候圣灵，然后领受圣灵， 然后领受恩膏，然后传福音，3000个人信主，5000个人信主。经上面说，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你经过了逾越节，你跟主40天，然后你10天等候领受圣灵恩膏，你出去传福音。今天是五旬节，是时候要出去传福音了。哈利路亚！瘟疫已经要过去了。你记得我上一次在这个普尔节，对，我上一次在普尔节，就是去年在普尔节，还是也是逾越节讲了一篇道，是这个样子。支贴记不是这个哈曼用诡计说要灭绝犹太人吗？是不是？然后抓阄，抓到说这个普尔节的时候要执行吗？他抓阄的时候是在年头抓的，是在逾越节那个时候抓的。然后一年的时间，大家都怕得不得了，犹太人呢，神的选民。结果那个到了普尔节的时候，大家得到释放。我们一年受到压迫，受到新冠疫情的压迫。总之，我们要出去传福音。到了吹角节呢，过年了，要吹角纪念，还要祝棚，还要收割啊，就表示丰收了。而且约翰福音4章36节说：“积蓄五谷到永生啊，是不是？”你在逾越节，你藏起来，在神的翅膀荫下；到了五旬节，你领受圣灵出来；吹角节，你要有丰收；到了9月、10月的时候，而且积蓄五谷到永生，你征战要得胜。甚至于，如帖撒罗尼迦7章4到16节，主必亲自从天降临，神的号吹响，必先复活。意思是说，天上有大响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天使声音，然后神的号要吹响。在基督里先睡了的人必要先复活，说不定主就再来了，不是吗？感谢神。所以我们五旬节是一个转捩点。你看，我是说六月这个口罩令要拿掉，要开始，其实现在小学已经开始上学了，是不是？真的不真的都打过针嘛？是不是？都吃过全羊，吃过苦菜了嘛？哦，打针我真是苦啊，是不是？就好像无效饼苦菜一样，哎呦，打得我痛的我要命，我就怕痛，我不怕死，我就怕痛。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这个五旬节要圣灵要浇灌我们，要怎么样来得到圣灵呢？我们得到恩赐，我们要怎么样追求呢？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聚会，一方面是你个人。哎，这个张传道有没有跑特会啊？在圣何西的时候，灵恩大会啊，特会是吧？然后要领受圣灵，倒下去站起来，其实也没什么大变化。你如果跑特会啊，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姐妹，那大概20年前，哎呀，她喜欢跑特会啊，她一定要跑啊，动不动还要抓我一起去跑。你倒不如持续的读经祷告，你懂我意思吗？跑特会你偶尔去，但是你不要追求特会，你要持续的读经祷告聚会。那么祷告的时候也有无信跟方言的祷告，如果有方言祷告，也可以按照保罗的原则，拿着麦克风在讲台上面就不要了方言了。你私底下的时候有方言的时候也是可以，甚至于我在别的地方带祷告会的时候，我都是说，来大家，当我们唱完这首诗歌的时候，大家方言开始祷告，然后方言祷告完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用无信祷告，让别人听得到，看你从神那边领受的怎样的意象或怎么样的话语， 来祷告出来。是的，同时我们要聚会服事奉献，要传福音，这你就会得到圣灵了，你知道吗？追求特会，跑特会呢会倒下去，但是我觉得效果不强。我有的时候读圣经读到我都圣灵充满，唱诗歌我可以唱到圣灵充满，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我的意思是说，伊娃，你喜欢你女儿母亲节买花送礼给你吧？还是你宁可 你女儿每天来帮你洗碗？你是感恩节才感恩呢，还是凡事谢恩呢？是不是？你是情人节才说我爱你，才去送花送巧克力，还是每天你都是甜情蜜意呢？是不是？我们当然希望一直是这样子，不是吗？所以追求特会有它的期限，而且有的时候也不见得会怎么样。那在个人方面呢，要有更深的自洁，要洁净自己。在利未记四章十四到十七节他这么说，他说服事的人或者那个祭司要用血来抹他的额头耳朵手嘴脚等，然后跟着用膏油再膏一次同样地方。为什么？有一首歌叫做后是膏油先是血，这是一首洋人的诗歌，是这个尼托森填的词。后是膏油先是血，要得滋润先得洁。你看到没有？先用血来抹，再用膏油来膏。后是膏油先是血，要得滋润先得洁净。血是叫我们洗，用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膏油是让我们得滋润。所以我们如果说没有洁净，我们领受膏油怎么样？好像你很有能力，是不是？领受圣灵，领受恩膏，好像你很有能力，但是呢怎么样？出大问题。有多少传道人很有能力，出大问题，他没有能够洁净，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若非经过哥哥他，必不能到五旬节，是不是？你没有经过逾越节，没有经过出熟节，你不能到五旬节，没有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未蒙洗净，能力必不从上起。我们若要做见证，必须钉死己生命。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跟主同死同复活，就是这个意思。更深的要自洁，要经过血的对付，十字架的对付，然后才要经过圣灵的充满，还要经过膏油的膏抹。我看了多少出了问题都是没有经过十字架，看上去好光鲜亮丽，是不是？感谢神。还要有更深的顺服，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他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你如果不顺服，不顺从神的话，圣灵怎么赐给你？是不是？而且要更深的谦卑，你知道吗？水往什么地方流啊？圣灵流向谁啊？虚心的人，谦卑的人，对不对？你如果你心里面都是满了什么，哎，我都懂了，我都会了，或者是满了这个怎么赚钱，或者是那个人怎么样不好，那个人做的不对，你都是满了这些，或者是自己的私欲，你圣灵怎么流向你嘛？虚心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水往低处流，圣灵浇灌谦卑的人。诗篇八十四篇六节他这么说，他们经过流泪谷，
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
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什么叫流泪谷啊？十架苦难。这些人包括我们吧，经过了十字架，经过了苦难，所以圣灵才会内部充满我们，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圣灵充满有两种，你知道吗？一种叫做满有圣灵 Full of Holy Spirit， 一种叫做 Filled with Holy Spirit。 如果说人家一上去就说哎呦满有圣灵，那表示说你圣灵彰显出来。如果是 Filled with Holy Spirit， 圣灵充满了，你就有仁爱喜乐和平节制温柔，对不对？喜乐，你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是一个内在的圣灵充满，一个外在的圣灵彰显。圣灵彰显是怎么样？为人家祷告，人家就会头昏脑胀；为人家祷告医病，人家病就得到医治。看神赐给你什么样的彰显圣灵。雅各书二章四节一节他说，来，我是撒伦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良人在其中放牧。撒伦玫瑰花，谷中百合花，是怎么？他讲这意思是什么？雅各书是专门讲怎么样爱，好像是我有的时候看，你不会祷告就去多看一点诗篇，你不会做人就看一点箴言嘛，传道书，你不会谈恋爱就多看一点雅歌吧，是不是？但是实际上那是他是指的是跟神谈恋爱。怎么样爱神？我是撒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意思是，你到巴勒斯坦地，遍满了撒伦玫瑰花，还有百合花。百合花英文叫什么 ？Lily， 耶、yeah, ，像个喇叭花一样，是不是？这表示是一个很卑微、一个很普通的人。而良人在其中放牧。神就在卑微人中间，神就在普通人中间。你如果说我是兰花，我是天上的奇花异草，那搞不好神不在那边呢。 Not with you， 你是一个普通的玫瑰花、百合花，良人在其中放牧。雅各书六章三节，我属我的良人，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怒放羊群。换一句话说，百合花是像个喇叭，表示说我们的敬拜赞美。当我们是谦卑我们自己，降卑我们自己，顺服我们自己，洁净我们自己，在牧羊人的手下的时候，他怒放我们，同时我们赞美我们的神，是不是？而那大牧人就是我们的神，感谢神。所以我们在新冠疫情中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领受圣灵？在五旬节带新冠，我们怎么样领受圣灵？除了你参加聚会、读经、祷告、奉献、服事等，还有你更深的洁净自己，更深的顺服，更深的降卑，下更深的科目。当然我们最会的一句就是如入科目溪水，是不是？另外我们刚才讲过了，约翰福音七章三七节，节期末日即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喝，凡喝这水就永远不再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我们的科目。另外在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到来。这句话讲了好几个事情。第一个，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是许约翰。 你们所寻求的主，这是这样子的，是神上帝，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耶和华在我的殿中。而传道教会他们聚会的时候，一开始就会唱一首歌，就是神进入我的殿中，是不是？然后呢，立约的使者就是基督，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到来。哈利路亚，赞美神。好像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愿你得到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愿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期间，我们在五旬节，我们经过了月节，我们到了五旬节，我们要领受圣灵，我们到了祝棚节，我们要丰收。哈利路亚，赞美神，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
愿荣耀充满这夜，愿赞美充满我心，愿每个心灵向你献上一个赞美的心，为了你的圣洁，唯有你是配得，你配得一切荣耀。耶稣，唯有你，唯有你是圣洁，唯有你是配。配得一切荣耀，
刚才我们里面的那个信息来，
愿荣耀充满这
天，
愿赞美充满我心，愿每个心灵向你献上一个赞美的祭，为了你是圣洁，为了你是配得，你配得一切荣耀，耶稣唯有你。唯有你是圣洁，唯有你是配得，你配得一切荣耀，耶稣唯有唯有你是圣洁，唯有你是配得，你配得一切荣耀，耶稣唯有你，
唯有我们的生命，
唯有你是圣洁，唯有你是配得，你配得一切荣耀，耶稣唯有你，
唯有你，唯有你，
唯有你是圣洁，唯有你是配得，你配得一切荣耀，耶稣唯有你，若爱人爱后你，你若人爱我 Jesus, you are Lord. You deserve the glory. Jesus, you are Lord.
Hallelujah, 赞美神，耶稣真的唯有你。在这个五旬节，耶稣你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是说不要离开教会。虽然我们是外邦人，但是耶稣你说我另外有一群羊，不是这个圈，是说外邦人也要被神所得着，甚至于那个无灵的鲶鱼也要被神所得着的，因为神所造的都是好的。神你说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借着我们经常性的聚会、服侍、祷告、读经、唱诗歌、赞美声、奉献，还有我们更深的洁净，还有我们更深的追求，还有我们更深的谦卑，还有我们更深的科目，更多的得着。哈利路亚！我们要从逾越节进入到五旬节，再到祝棚节的大丰收。哈利路亚！不经过宝血不能得膏油，不经过十字架不能得能力。感谢神，求你来再一次启示我们，用我们。是的，今天是五旬节，我们要向那彼得站起来，十一个门徒跟着站起来，向弟兄姐妹、向这些人讲新约的道，三千个人要信主。哈利路亚，赞美神，神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感谢神，愿我们新湾爱灵粮堂也能够有如此的得着。这今天我最少要得一个。有人说我愿意信耶稣的，我还没有受过洗，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的，你现在就举起手来。好的，我们的袁博，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举举手，来，我们陪着袁博一起来说：“阿爸父，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现在来了你的面前，向你认罪悔改。因为我虽然认识你，认识你的儿子耶稣，但是我没有邀请他接受他。”现在我要邀请他进入我的心中，求你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哦，再一次求这个膏油来膏抹我，赦免我的一切罪孽过犯。哦，我谢谢你赐给我永生的确据，我愿一生一世服侍你、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